请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你，因为当你在十字架上宣告说成了的时候，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主，今天在你自己宝血的功效底下，主啊，你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得以坦然无惧的能够通过裂开的幔子，就是你为我们所剥开的身体，亲爱的主，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父神的跟前，在至圣所朝见他。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就享受这个福分，来到你自己和父神的跟前。这个时刻你的同在显明在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的里面，显明在弟兄姊妹的聚会中，因为你是信实慈爱又是有大能的主。我们把早晨的聚会恭敬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脚步，你回来的脚步已经非常的近了。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你爱的激励，因着你给我们丰盛的供应，主啊，我们在地上做一个殷勤并且追求你的人，好叫我们不仅仅是得救，主啊，我们能够成为在基督里一个丰富的教会，能够在主里面成为一个丰富的教会，成为一个预备好迎接你回来的教会。亲爱的主耶稣，所以我们把今天早晨的聚会恭敬托在你的手中，愿你的灵借着你的话语，主啊，提醒我们，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认识主耶稣的事上成为多结果子的人。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我们把赞美感谢借着你也归给爱我们的父神。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主，让我在这样的情况中，一个月一次能够和弟兄姊妹在主自己的面前相聚。今天早晨我要接着上个月和弟兄姊妹交通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彼得为着所有神的儿女们，他有一个愿望，他有一个提醒，他要叫我们呢，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离主耶稣的回来，离父的国，就是天国要降临在地上，非常的近。所以这些话对我们来讲是相当的贴切，相当的合适。今天早晨呢，愿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来读给大家听。请弟兄姊妹们在无论在会所或者在家里，我们一起翻到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感谢主，我们知道主救我们，他不是要我们在地上过一个贫穷的生活，主救我们，他也不是叫我们将来进主的国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仅仅得救、贫穷的神的儿女。主给我们的丰富的恩典、丰富的供应、丰富的预备。所以，使徒保罗在彼得后书里面，我们读这整卷书的3章，我们看见彼得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讲到主耶稣的国度、天国要降临在地上，那么他提醒所有神的儿女们，但愿我们呢把握今天在地上的时间啊，我们不埋怨环境，我们也不被环境和自己打倒，我们能够做一个殷勤追求主的人，好叫主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喜乐的。每一个人见主面的时候，脸上都没有惭愧。好，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带着我们所结属灵的果子去见我们的主。好，我们看见彼得呢，他很会鼓舞人，因为他自己曾经在变化山上面见过国度大君王的荣耀。他说这个是真实的，我们不要因着现在的环境，不要因着人的这个潮流，我们就灰心丧志。反而他在这一彼得后书里面，他告诉我们，神已经为着我们能够丰丰富富进天国，丰丰富富见主耶稣基督，做好了各样的供应和预备。在彼得后书第1章第1节，他就说，每一个神的儿女得着的信心都是一样宝贵的信心，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你我里面的信心，不是出于你的，也不是出于我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想，如果我们有彼得的信心，那就好了；如果我们能够有使徒保罗的信心，那就好了。或者不要说圣经上面的人物，就是我们聚会里面那些走在我们前面，如果我能有他们那样的信心，那多好的。有时我们听见一些弟兄姊妹做见证，我们觉得非常羡慕。主啊，如果我能够像他那样相信你的话，那我多好的。弟兄姊妹，彼得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神已经在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底下，我们说主啊，救我，我愿意接受你，我邀请你来住在我的心里。谢谢你，你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已经洗净了我一切的罪。从今以后，我要做一个属你的人。弟兄姊妹，神就把同样宝贵的信心赐给我。那么信心是做什么用的呢？信心是让我们在地上来支取神又大又宝贵的应许的，所以在第3节、第4节里面呢，彼得鼓舞我们，他说：“神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因为我们 已经认识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啊，那么他招我们的时候，他就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我赐给我们。啊，这些应许都摆在圣经的里面，或者这些应许它的实际它的成全都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么我们怎么来支取耶稣基督的这丰富的啊供应呢？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同样的信心，所以他再告诉我们呢，他说我们若是丰富的话，我们就得于在今生与神的性情有份。若是我们在主面前好好的运用信心，殷勤的追求主的话，我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事上面，我们就成为一个啊多结果子的人，这样子我们就能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那么所以今天早晨我要和弟兄姊妹呢，用彼得的一句话啊，他在第五节说，他说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啊，前几天我跟梅弟兄交通到今天早上交通的题目啊，我说我不太确定，但是好像主给我的感觉呢，就用这一个短短的几个字，有了信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聚完会回到家，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感谢主，说主啊，我有了信心，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这是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同德，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父神爱我们，他给每一个他的儿女们，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同得了那宝贵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是要拿出来用的，所以彼得劝我们呢，我们在信心的操练上要分外的殷勤。啊，这个殷勤呢，不仅是在外面做事情殷勤，不仅是在外面呢上班殷勤，啊，更是一个里面的渴慕，我们被主耶稣吸引，而我们愿意啊在里面做一个运用信心的。我在年轻的时候啊，那带领我的年长弟兄常常跟我提一件事，他说啊，他年轻蒙召出来学习服侍主的时候啊，他们有一批同伴，大家都一起服侍，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呢，外面非常的殷勤，探望很殷勤啊，聚会很殷勤啊，那么做事很殷勤，但是呢，他常常呢啊，只要一有空，他就到房间里面跪下来祷告，只要一有空啊，他祷告完了，就在主面前呢，好好的读圣经啊。那时候有些弟兄们就说，你要有一点平衡啊，你也应该多出去看望啊，你也多去呢这个做事情。但是唯有一位年长的姊妹，他们同工们，年轻同工们跟年长弟兄姊妹一起交通的时候，这年长的姊妹说啊，有两种的殷勤，有的人是外面很忙很殷勤，但是里面不忙，也有的人呢，刚开头的时候是里面很忙，他外面不忙，等到将来呢，就显出那个功用来。弟兄姊妹，彼得劝我们这个殷勤啊，不仅要我们外面忙，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看望，我们不需要服侍儿童聚会，我们不需要好好的做教会的事务。弟兄姊妹们，我们也需要里面被主吸引，做一个爱慕到主耶稣宝座跟前来的人。我们要追求操练信心，首先我们要求主吸引我们，让我们呢在主的面前做一个啊，不仅外面我们是一个殷勤忠心的人，我们在里面呢，我们常常在主面前学信心的功课。 今天早上我们讲到有了信心，那么我们运用信心该如何来运用信心呢？我想我用马太福音里面的两件事情和弟兄姊妹来交通一点我个人在主面前的学习我们在学信心的功课上四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见有许多美好的榜样，从这些榜样我们看见了一点点的原则第一个榜样呢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十节里面我不去读这一段的经文了，那里记载呢有一个百夫长主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有一个百夫长，我们相信呢他不是犹太人因为当时罗马帝国统治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是没有资格去当兵的那么这个百夫长呢都是意大利人，都是罗马人但是呢这一个百夫长这个军人呢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他有一个仆人害了瘫痪病躺在家里面非常的痛苦，而他因为爱这一个仆人呢他就到主耶稣面前来求主耶稣为他解决这个难处，为他医治他的仆人。那么主说好，我到你家里去，他立刻就跟主说，主啊，你到我的舍下我不敢当，因为我是一个做军人的，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的权下，那么我对在我权柄底下的人说你去他就去，我叫他说你来他就来。这是军人呢学的功课的第一课，就是认识权柄并且顺服。那么他来到主耶稣面前呢，他对主耶稣有一个衡量，有一个估价，主耶稣是万王之王，是万有之主那么这个病呢主耶稣管不管呢？主管。所以他说，主啊，你不要到我家里来，我不敢当，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主耶稣听见他这么回答，主耶稣就非常的稀奇，跟他说，这样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我也没有听见过。那我们看见这个百夫长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心呢？他思想耶稣，他把主耶稣摆在他自己人生的认识和遭遇经历里面。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今天要在肉身的生活中，一天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自己到主面前安静思想，主啊，我今天有没有用过一次信心？我今天有没有在信心的事情上面经历了你，并且丰富的得着你的供应？弟兄姊妹，我们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像这个百夫长一样来思想耶稣。当我们思想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他是谁。这个看见，我们就承认他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弟兄姊妹，这样子你就发现我们交托给主的事情呢，很奇妙的，我们就经历主的作为。这种的生活呢，是最人性化、最生活化的事情。我们碰见事情来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啊，像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一样。当天使向玛利亚报信，说蒙大恩的女子啊，今天神的恩典临到你身上，因为你要怀孕生子。玛利亚听见了以后，她反复思想，他说，我是神的使女，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他后来去看他的表姐以利沙伯的时候以利沙伯因为那时候以利沙伯也怀孕，一看见了玛利亚来，他腹中的胎儿就跳跃。那么玛利亚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心尊主为大。”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碰见的事情和环境，我们常常觉得这个环境大得不得了，对不对？好多人讲这一次的疫情，哎呀，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而且不知道将来会是怎么样子。我们觉得它很大，好像是政府在管，好像是疫苗在管，好像是我在要努力。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主在管？主大不大呢？我自己在侍奉中啊，常常碰见各种的挑战啊。有的时候碰见这个挑战的时候，跟弟兄们呢，我们一起配搭服侍弟兄说，我们该怎么办？那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讲一个小小的例子，这是大概40多年，40年前啊，我在加拿大温哥华啊，和那里的弟兄姊妹一起配搭服侍。那么有一个下大雪的冬天的下午，啊，我的房东也是我们聚会的弟兄姊妹，他到我们家来跟我讲，因为他就住我们楼下，我们住楼上，他上来跟我讲，他说：“伯弟兄，今天晚上啊，能不能请你去医院看我们聚会一个姊妹的爸爸？”我说：“一定要今天去吗？”他说：“一定要今天去，因为这个姊妹非常着急，医生已经发出病危通知，说她的父亲可能今夜就会离开人世，那么她爸爸还没有得救。”他跟我提了以后，那么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今天晚上我们已经跟两位弟兄啊约好在我家有侍奉的交通。他说：“我请求你能不能答应这个啊？”所以我说：“好，那等到弟兄们来，我跟他们提，我们是不是去看他啊？”那么两位弟兄来了，我就跟他们谈这件事。那么他们就说，一位弟兄啊是年长的弟兄，他说他这个爸爸我很熟啊，我已经跟他传福音，每个礼拜一我都陪他啊，有4年5年了，他的心很刚硬的，他不会信主的。另外一位弟兄就说：“今天晚上下大雪，我们要去医院呢，那个路很危险。”那么，但是他们的心呢，都想要这个老人家得救。好，我也不敢说我们应该去，我只是说我们姊妹呢那么恳切请求我们呢，如果是主耶稣，主耶稣会不会去？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三个人呢，我还记得站在我们的客厅呢，我们就一同低头祷告。结果很奇妙，我们祷告完，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我们该不该去？三个人都感觉我们该去，而且我们，一位弟兄他说我的车是有雪胎的，所以没关系，他开车，那我们三个人就去了。到了那里啊，要进病房，有一个护士站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他说我们正在抢救他，他已经抽筋了，已经进入休克的状态，非常的痛苦。那么我们就站在门口等，过了一阵子，感谢主，护士让我们进去。那我们弟兄呢，会讲广东话，我们就说，请你跟这老人家讲，说主耶稣爱你，你快要离开世界了。你能不能呢？告诉主耶稣，我需要你，主耶稣，求你救我。如果你知道听见我们的声音，那我握着这个老人的手，这个老人手已经凉了，已经硬了，颜色都变了。我握着他的手，跟他讲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手啊，把它拉起来一下子？如果你还有力气，或者你动一动，他就知道你听见，而且你接受主了。我们弟兄伏下去喊。这个老人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们弟兄呢就非常的着急啊，他就抬起头看着天花板啊，跟主说：“主啊，你这个时刻一定要救他的灵魂，不然他就灭亡了，他就丧失了。”那么他又趴下去，对着这老人的耳朵大声的跟他讲说：“老先生，主耶稣爱你，他在十字架上舍命是为着你。”如果你愿意接受他，请你把你的手动一动， 没有想到他正在这么喊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手被一个手拉起来，这个老人呢，把他的手举起来了，好像决志祷告一样，而且他本来在抽筋的呢，他这个手一动，全身就放松了。他那个儿子是个拜偶像的儿子，还不信主，我们姊妹的哥哥了，不信主的。他说：“哦，现在他信了，他接受了，你们赶快给他施洗。”那一天主教我们三个人，还有他们全家一个功课：我们的神爱人，而且他把信心赐给了服侍他的儿女，赐给了教会，我们要用。从那以后啊，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面，我们学习思想耶稣。主耶稣比我们的难处大，主耶稣比环境大，主耶稣他是万有之主。我们有时候波饼聚会唱到赞美诗歌，我们称颂他是万有之主啊，我们的主是配得的。我们来思想耶稣，弟兄姊妹。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中，有一位西方的宣教士，叫做戴德森。戴德森是一个会用信心的人。有一次，有人问他说：“戴德森弟兄啊，我真巴不得了，主把赐给你那样大的信心也赐给我。”你知道戴德森弟兄怎么回答吗？他说：“他说弟兄啊，我不是一个有大信心的人。”但是我相信一位伟大的神，弟兄姊妹，这叫做思想耶稣，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在每一件事物上面，我们学会思想耶稣，我们学习祷告，把我们的事情交托给主耶稣，你要经历他何等的奇妙，他何等的有恩典，他何等的会听祷告。那么第二件事情。第二个原则，学信心的功课。我要读马太福音第15章第21节到28节。为着时间的缘故，我也不读这一段的经文。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从加利利，因为环境呢，主感到那个时候犹太人的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还有祭司、文士、长老们，他们对主这敌对的态度越来越强。那么主耶稣就从加利利的退到了这个推罗、西顿的境内去，到了外邦人的地方去。那时候就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从那里出来，对着主啊一直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女儿被巫鬼附的，非常的痛苦。今天的人类啊，我们不知道邪灵辖制人的心思，辖制地上的政权，使得人类的生活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弟兄姊妹，是不是呢？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过正常生活，但是我们必须要胜过这个辖制。这一个迦南的妇人呢？他就这样子一直喊，喊到一个地步，主耶稣理都不理他，但是他喊到一个地步，门徒们都觉得厌烦了，门徒们就为着这个妇人呢，到主面前来说：“主啊，你因着他喊的烦，你不医治他，但是呢，打发他走，免得他来吵我们呢，你就为他行了这件事吧。”主耶稣回答说：“不好。”拿儿女啊，主说呢，我是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而且呢，那么这主讲得很明白，父要他做的工作是先拯救神的儿女。那么这个迦南妇人是一个外邦人啊，所以主说我不能违背父的旨意啊，现在去外邦人中间做工。这个妇人听见了这句话。他立刻有一个反应，他说：“主啊，帮助我。”那么主又回答说：“不好拿儿女所吃的饼呢丢给狗吃。”妇人一听见这句话，他就抓住主的话，他就说 他说："主啊，但是狗也吃儿女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学到什么样的信心的功课呢？我们看见，我们无论多大的难处，我们觉得多为难，或者我自己多不配啊，因为我的信心不好，我的属灵光景也不好，我真是不配。但是呢，他在主面前站在一个对的地位啊，他愿意做神家中的主人家中的那一条狗一样，他不是儿女，但是他像狗一样啊，他要住在主人的家中，在主人的家中呢，儿女所吃的剩下的那掉在地上的东西，那个狗就可以吃啊。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承认自己的身份，谦卑的来投靠主啊。他跟在主面前呢，承认我是需要怜悯，需要帮助，除了主以外呢，我是无依无靠的人啊。弟兄姊妹，我们每次运用信心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们要刚强，我们要声音大，灵里面刚强，这个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感觉主啊，我是不配呀、啊，我不像弟兄他们那么爱主啊，我亏欠你，我真是亏欠你。但是我是你家中的啊，我不配做儿女，但是我是你家中的奴仆，或者我是你家中的像一条狗一样啊，但是我是属你的人啊。弟兄姊妹，信心呢、啊？啊，我们看见主耶稣一听见这个迦南妇人说这句话，主就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我自己在教会侍奉中啊，常常碰见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平时聚会都不来，但是一碰见难处了，他就来聚会了，一碰到难处了，就来参加祷告聚会了。他祷告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呢，迫切的主啊，你要求主，求你帮助我，医治我啊，一直苦苦的哀求，结果没有发生事情。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来到主面前，他先承认主啊，我亏欠，啊，我不配，我也不能，但是我像那个主人家中的那一条狗一样，主啊，求你怜悯我。哎，结果他得着医治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呢？有的人苦苦的哀求，像念经一样喊啊叫啊，请别人祷告，发动这个聚会那个聚会为他祷告，也没有答案。但是也有的弟兄姊妹呢，非常的谦卑，承认自己不配，而且承认自己的亏欠。啊，弟兄姊妹，这是运用信心我学习的第二个原则。信心是甘愿站在自己卑微不配的地位上面来寻求主，但是我是属主的人啊，主一定负我的责任。这时候信心就摸到了主自己，所以主说："妇人，照你的信心为你成全了吧。"啊，彼得劝我们呢，有了信心，这个是宝贵的信心，我们要知道怎么来用它。就好像我们今天呢，有的弟兄喜欢动手做事情，所以姊妹或者他爱他的人呢，知道他做事情需要工具啊，那么在节日的时候就为他买了他所用的、他所需要的工具。那么这个会做事情、愿意做事情的弟兄呢，他就欢欢喜喜拿起这个工具来运用啊。弟兄姊妹，同样的，今天主已经把宝贵的信心赐给我们，在保罗的经历里面，这个宝贵的信心不是别的信心，就是神儿子主耶稣基督做人活在父神面前的那个信心赐给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学习来用啊，我们要思想耶稣。第二个啊，像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说， 要思想耶稣啊，我们甘愿自己站在卑微的地步，不再有雄心大志。我年轻的时候认为，哦，那我就不要不啊，我就做一个什么事都不做的人，就没有雄心大志，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愿意看自己是卑微的，但是我知道我的身份，我在神的家中，我是属主的人，我能够享受主那个零碎的，那都是我的份，只要一点点主的零碎给我。我就丰富的不得了，是不是呢？弟兄姊妹们，那么接下来我要花一点时间呢，和弟兄姊妹交通啊，一些生活上实际的层面，我们可以运用信心。如果我们在这些层面上，因着信心，我们经历了主；因着信心，我们得着了主，那是何等样的福分。第一个，当主对我们有呼召，主向我们说话，主在我们身上有一点点要求的时候，我们呢愿意来答应主的呼召。我自己读四福音书啊，我常常感觉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主呼召门徒啊。主没有开一个特别聚会，把这个气氛炒得很热，然后起来呼召你们谁愿意来跟从我？用情感来感动人。主反而是呢非常平静的，好像轻轻的说一句话，说你起来跟从我。比如说马太福音第9章里面，主有一天走在路上，那个路口啊有一个收税的地方。那个坐在税关上面的，就是利未，后来称作马太。主到了税关那里了，主不是去交税，主就对他直接说了一句话，说起来跟从我。我觉得很稀奇啊，马太立刻他就收拾他的东西啊，他就辞职不干了，他就起来跟从主，而且在家里摆设筵席，邀了他的同事一起来。大家来听主的教导，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主呼召人的时候，是我们需要运用信心答应的时候。我们人呢，碰到事情来，常常都用理性来分析前途，用理性来看我该不该这样做，我该不该去那个地方，我该不该做这个决定，弟兄姊妹是不是呢？所以今天呢，在学校里面，我知道美国的高中啊，就有一门很抢手的课程，叫做数学里面的统计。为什么呢？那个统计是教你怎么做决定，用豁然率、用概率来做决定。弟兄姊妹们，那个是理性，但是凡是在信心的功课上学习的人，我们都承认一件事情：理性呢是跟信心是相对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啊，理性呢是信心的敌人。什么时候我们用理由，什么时候我们信心就不见。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主的呼召临到我。那个时候啊，真是主在我里面有一个大的怜悯和吸引。我说主啊，这个呼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不是还该回去读书，完成我的学业，拿到我的学位呢？还是我现在就应该那时候照我的理性呢，主呼召临到我，我就应该找一个地方去受点训练，去门徒，去做门徒。那时候我去祷告。主跟我讲说，我现在跟你讲这句话，你如果答应我，那你就要听我的声音。那我说主，我该去哪里？主说你回你读书的学校去。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一件事情，我们 都有一个反应，就是我理性上面大家都这么想啊，你既然要侍奉主，那么你就应该去受训练，你就应该啊去得一个资格。但是主很清楚的讲，不，你必须照着你蒙召时候的身份守住这个身份，到了时候我会给你新的带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啊，碰到抉择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有两个感觉，一个是理性带我们的感觉，另外一个是信心带我们的感觉。我们要学习啊，放下理性，不讲理由。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同意啊，年轻的时候很多年长弟兄姊妹教导我们，若是你要学习跟随主，你要不讲理由的跟随主，不要跟主说，主啊，等我啊回去埋葬了我的父亲，我没有牵挂了，我就来跟随啊，不要讲理由。主对这样的人说，任凭让死人去埋葬死人，你来跟从我。有的人说，主啊，你无论在哪里我都要跟从你。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说啊，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弟兄姊妹，这是主告诉我们运用信心。啊，像我现在呢，啊，我在教会服事，碰见好多弟兄们呢，他们跟我交通，主实在感动他，他要好好的服事主。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主感动你，你现在就要照着这个感动来生活行事为人。啊，如果你去算，啊，你凭着理性，可能这个感动就消失了。啊，有的时候在碰到事情来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就照着别人的要求做。啊，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8节到42节，主说呢，不要与恶作对，不要跟恶人作对。如果一个人对你啊不好，他打你的右脸，那么你连左脸也翻过来给他打。如果一个人对你不好，他拿你的外里衣啊，拿你的外衣，你连你的外衣啊，你的里衣也给他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去讲理由，我们学习信心依靠主啊。我没有时间讲见证，但是我相信在教会生活里面，很多弟兄姊妹经历这件事情。那么第二个，在我们人生呢，遇见难处啊，有的人是有学业上的难处，有的人是有工作上的难处，有的人是有家里面的难处，也有的人是有肉身健康疾病的难处。弟兄姊妹们，这些难处都像风浪一样，我们要到主面前来运用信心，求主帮助我们。就好像门徒们呢，他们都大部分都是渔夫啊，他们是水手，他们很习惯在水上面生活，但是他们碰见风浪的时候，他们毫无办法。感谢神，主耶稣在他们的船上面，他们在风浪中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就到主面前呢，说，主啊，我们丧命了，求你救我们。主就起来斥责风和海。今天我们碰见疾病，碰见难处，我们跟随主。我在教会生活里面呢，碰见有一些大学生，他们考试，他们说啊，伯弟兄，我准备的不好，我每次考试我都很紧张啊，一紧张呢，我就做得更慢，有时候时间都不够用啊。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能不能在你还没有开始答题之前呢，你安静你的心，到主耶稣面前来跟主讲你刚才跟我讲的话。主啊，我好紧张，求你让我的心安静下来，求你让我里面的思想能够清楚， 求你让我的身体啊，不要做我的主人，让你做我的主。哎，结果有一些年轻孩子就跟我讲，真是奇妙啊！我这一次的考试，啊，我在规定的时间里面把所有题目都答上了，而且每一个题目好像我都看懂了，我该怎么做？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可以运用信心的时刻。好，那么我再讲一个小事哈，我们每一个人跟从主，我们开始慢慢认识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啊，我个人生活上面有一些的习惯需要被改掉，但是我改不掉。我有一些的脾气，比如说有的人个性很急呀，说话很急，一急起来声音就很大，这个脾气改不掉。有很多时候哈，啊，我们感觉碰到事情来的时候，我有一个倾向，每次我都随着我这个倾向，那叫做个性，啊，我们改不掉。啊，在教会生活里面，就看有些外向的弟兄姊妹啊，他碰到什么事情，他总是第一个说话，而且总是很有看法。那么，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啊，像别人一样冷静一点，啊，谨守一点？啊，我要用我自己的一个小孙子来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我的儿子有三个孩子，前面两个是男孩，最后一个最小的一个是女儿。这两个哥哥呢，在妹妹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祷告主主啊，我们要有一个妹妹。所以有了妹妹以后，他们就好爱这个妹妹。你知道父母亲啊也觉得这个是最小的，又是一个女儿啊，所以对这个孩子就比较松一点啊，比较宠爱一点。那么这个妹妹的脾气个性啊，在家里面就比较任性一点。那么这哥哥很爱妹妹啊，但是呢常常被妹妹欺负。我有的时候去我儿子家哈，跟他们生活几天。我就看见我那个小孙女啊，有时候不声不响走到她大哥的面前，一脚就踢她哥哥一脚，她的哥哥大叫就哭起来了。但是哥哥呢，不会去打妹妹，也不会去告状生妹妹的气，因为他非常爱他的妹妹。哈，那么这个第二个孙子啊，也常常被他这个妹妹欺负，但是他非常爱他的妹妹但是他有他的个性，被他妹妹欺负啊，他又不去告状，又不能去报复去变公平，所以呢，他就常常脾气不好。啊，我们到他家常常看见他一个人呢，在那里看书的时候，忽然之间就把他的手握起拳头来对着空气挥拳头。那么妈妈或者爸爸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这个语气就很不好。我们知道他并不是跟爸爸妈妈生气，但是他里面呢被惹了，他有脾气，被刺激了，他不知道怎么发泄。那我的姊妹在那里观察久了，看出来了，就找我这个第二个孙子，抱他在膝盖上面，就跟他讲，啊，跟他讲呢，说你可以在你心情不好，你想发脾气的时候，啊。你可以跟主耶稣讲，说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我这个孙子很有意思啊，我自己个人感觉他真正重生得救了啊，他就看着奶奶，跟奶奶说，奶奶真的可以吗？啊，那奶奶说，现在我们就学一学好不好？告诉主耶稣，下一次妹妹这个无缘无故惹我的时候，我不要生气。如果我已经生气了，可以跟主耶稣讲说：“主耶稣，求你帮助我。”哎，这个小孙子很听话，他很单纯。啊，我们就发现了，有时候我们跟他打电话，啊，我们用视频跟他聊天呢，啊，奶奶就问他：“Declan 啊，你最近好不好？”他说：“哦，我天天跟主耶稣讲，主耶稣，求你帮助我。” 我们跟他谈完话，我就问我的儿子跟我的儿媳妇说：“Declan 最近怎么样？”他说：“他现在脾气好很多很多，啊，不会随便的这个发脾气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运用信心的机会。我再快快的讲一点 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啊，我们。读主的话语，读圣经，是我们每天拾取玛拿，每天到主面前来得主供应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或者我们预备读经聚会，我们在家里认真的读，怎么读也读不出东西来或者我们聚会听信息，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觉得很惭愧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在一个聚会中，她跟我讲，她伯弟兄，你到我们中间来好几次特别聚会我都很紧张。问她说你为什么紧张呢？她说因为你讲的东西我听不懂如果你的一句话我漏掉了，后面呢我就完全就迷路了，就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我听完以后觉得很惭愧那一次他说伯弟兄，但是最近你讲的东西我通通听懂了，而且知道怎么用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有这种情形。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聚会有很多道我那个时候以为听懂，但是我听进去其实我那时候是没有听懂的我们在读经、在聚会、听信息，我们有难处，因为我们听不懂，我们眼睛没有开。我们到这件事情上，在这件事情上到主面前来祷告。我要讲一位姊妹她原来是在 Amherst 聚会，后来他们退休了，搬到西雅图。那我跟这一对弟兄姊妹呢，很熟。陆弟兄那么陆姊妹跟我有一次我住在她家，她跟我讲，她伯弟兄，我到了西海岸来以后呢，那么孙弟兄就邀请我们每一年都去参加西岸特会。他说我第一次到西岸特会的，我非常认真的听，而且把每一个讲员我能够记下来的我都记下来，但是我真的听不懂。他我就很着急回家祷告，他说明年再来，我要再好好的听。后来我听懂了，觉得每一年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都是讲神永远的旨意，讲十字架，讲教会，讲基督。他说我觉得我觉得没意思了，我就觉得不，我已经去了5年了。他说第6年。他去之前，他就迫切的在主面前祷告，他说：“主啊，到底如果不是这么重要，他们不会每年都讲同样的题目、同样的内容，不同的题目，但是内容一样。”他说：“求主开我的眼睛。”他说在第6年的时候，他坐在里面，忽然主让他听明白了。哎呀，他说：“他说弟兄啊，那真是天差地别啊！这个是信心的学习。”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有好几次有瞎眼的人到主耶稣面前来。马太福音第12章里面呢，我们看见有2个瞎眼的人到主耶稣面前来。第9章他们到主面前说：“大卫的子孙，求你可怜我。”主耶稣说：“你相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信。”主就为他们祷告，叫他们眼睛得开。弟兄姊妹们，在读圣经、在聚会生活上、在属灵长进上面，我们要用信心，相信主。主啊，你让别人看见，不要让我还是迷糊，听不明白。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上面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我再讲一件事情。在财务的生活上面，施和受的事情上面，我们学信心，我们相信 主是丰富的主，主给我，我把这个拿出去种，这是生命，钱财不是死的钱财，不是拿去买东西的钱财，钱财是一个生命，所以主的话告诉我们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如果你肯多收，主多种，主就让你有丰富的收获，不仅在物质生活上我们有收获。而且叫我们得着更大的爱心，我们能够来服侍主。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的。这些点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相信许多弟兄姊妹都有美好的学习。我们学会在这些点上相信我们的主。那么再讲一个点。在教会的侍奉中，我们为着教会的成长，教会遇见的难处，我们的教会的难处多半都不是在事情上面，教会所有的难处都是在人的身上。人是神工作的对象，人是神工作的目的。我们也看见我们看见人也是神工作中。带来最大难处的一个因素，所以在教会侍奉中啊，有时候我们碰见瓶颈的时候，我们需要运用信心。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我们就看见，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遇见了很大的拦阻，哥林多弟兄姊妹批评保罗，哥林多弟兄姊妹不信任保罗，哥林多弟兄姊妹呢，疏远保罗。但是保罗恳切地为他们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你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就发现主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保罗在那里为着教会能够敬拜神。最后我们讲到一个点我们基督徒神要引我们进到的目的，乃是进入神的安息。进入基督的安息中，所以主耶稣对门徒们有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他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得着魂里面的安息。他说呢，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来负我的轭，担我的担子，你们魂里面就必得安息。弟兄姊妹，基督徒，我们若是信心肯运用，最后信心的一个记号，就是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了神的安息，显出了基督的安息。最后，我要用一句话和大家一起的彼此的鼓舞和勉励。搭比弟兄用了一个比方。他说：“我们人呢，像一个风帆的船一样。那么，这个船上面的风帆呢，就是神在基督里给我们那宝贵的信心。那么，这个船呢，只有在环境的风暴中，才显出那个风帆的功用。环境的挑战、难处、缺陷、压力，这个风暴呢，风越强劲。”风帆的功用才越显明。会运用信心的人呢，他在越大的难处中，他就越喜乐，因为这时候他能够扬起信心的风帆，驶进神的安息和丰富的里面。愿主祝福他的话，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刻，我们就和众圣徒一同得着了你所赐给我们宝贵的信心。亲爱的主啊，愿我们这些有了信心的人，我们做一个殷勤的人，我们常常来思想你，常常甘心看自己是无有，是卑微的，我们来依靠你，好叫我们在信心上。结出认识你的果子来，愿主祝福你的话语，祝福你的教会。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